这个人呢、啊、比较认真的就会落实到什么呢？物质啊是个假说，但是我们亲眼看到的颜色，亲耳听到的声音，这五种感觉是真实存在的。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真正的执着，就是最难破的执着。所以这个色蕴呢、啊、让我们佛教给它分析了之后，把这个一般凡夫最粗的这种邪见破掉之后，就是说色蕴是物质，这是一个很粗的邪见，很不讲理的，很这个水平低的邪见。水平高一点的智者不用佛教，像霍金他们呀，像这个朱清时他们呢，就可以把这个物质存在，就是说知道这是假说，这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哎，把这个粗的邪见破掉之后呢，剩了一个比较细的邪见，就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这五个主观感觉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佛教分析到比较细的一部分，色蕴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这五个东西。哎，这是比较细的五蕴了，这是第二个定义，五蕴的比较准确的定义，比较细致的定义，比较正确的定义。正确是指它比那个物质的定义啊要正确一些。哎，因为至少你这五个咱们凡夫说是现上见到的，所以呢现在来空这五个凡夫的现量，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这个前边呢我们已经也是讲的比较多了，说颜色究竟存在不存在，这个什么叫存在，什么叫这个存在，什么叫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什么叫这个东西存在，它是指一种客观存在才叫存在。你不能说我那天想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想到了，哎，比如说我想象了一个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钥匙吧，哎，我那天我在这想这钥匙金的多好啊，我就把它想成金子黄亮亮的，哎，我产生过这个想法。你说这个金钥匙存在不存在啊？你不能说它存在，你不能说我想到了，在我面前我这个想到了，想到过就算存在，不能这样说。哎，不能说我这个就是眼前看到了。你比如说做梦我们是现前都看到了，也听到了，也摸到了，哎，也尝到了梦里头，你能说那是存在吗？不能说那些东西存在。所以说我们首先要约定一个，就是说不能说这个东西在你面前显现出颜色来了，你听到这个声音了，就说它是存在，不能这样说。理由证明也很简单，就用梦证明，就是说你在梦里看到的东西都是你看见了，哎，显现颜色显现出来了，声音也听见了，东西也尝到了，都跟真的一样。但是里头那些东西存在不存在？梦里的东西根本不存在。所以说这个存在呢，是指什么呢？是指客观存在，不是在你妄想当中存在，不是你主观里头存在，不是你想到看到听到，而是客观存在。这个客观存在怎么讲呢？就是可能不准确啊，我随便也先给它个定义。什么叫客观存在呢？应该是这个两个以上有情都能够感知到的那个东西，也可以这样说。哎，就是说比如说我说这儿有一个什么东西，另外一个人呢他到那儿也能感知到那个东西，这叫客观存在。就是不是在你主观想象当中的，是在你主观想象之外的，这叫客观存在。哎，这是有的定义。以这个定义来说，我们眼前显现的颜色，我们听到的声音，我们前边分析过啊，世界上没有声音，声音是你的意识的语言。颜色，世界上也没有颜色，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的意识的语言。你每个人的这个意识的语言不同，有微细不同，大概差不多，也是相似。个人升起个人的颜色，个人听到个人的声音。哎，当然他有那个我们前边说过，有那个疏索缘缘，就是有其他众生心做依托。就是我说的那个，你拿手电筒到地下室去看东西，看到的都是你的手电筒的光，但是这个手电筒的光呢，它受到了实际存在的东西的影响。实际存在什么呀？其他众生心， 还有你的记忆。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是在其他众生心和自己的记忆上，自己的种子库上，是以那些为依托。你的意识呢，用他的语言来翻译的，来描写的。就好像你用手电筒在那个漆黑的地下室观察一样，手电筒的光就是你意识的语言。哎，这个客观存在吗？有客观存在，其他众生的心也存在，对于你来说就是客观的，那就是地下室的东西。你就是用你意识的语言在观察其他众生心，你就升起了这个五蕴，这就是你的手电筒的光。哎，所以说呀，这个你的手电筒的光啊，不是地下室里的东西，就叫不是客观存在。我们现在把手电筒的光啊，当成这个你身上的东西，当成你带去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平常说眼光，我们不是说眼光吗？就好像我们眼睛会像手电筒一样，这个有光照一样，我们是用眼光来看的。哎，这个眼光是你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主观感觉啊，不是客观存在，只是你的一种，你个人的一种主观感觉，所以呢不能说它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是世界的本身，不是世界的自性，只是你的妄想，只是你的主观感觉。哎，一个动物一个妄想，一种动物一个妄想，一种动物一个显现。哎，他看到的色谱的这个宽度也跟我们不一样。哎，看黑白色的就比我们色谱看的那个宽度就窄，他听到的这个声音的也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他感觉到的那个感觉也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哎，所以说呢，色蕴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叫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呢，这五种不是客观存在，它是主观妄想当中的东西，是主观感觉，所以呢应该给它定性成是不是存在的，所以佛说呢色就是空，就是这个意思。哎，你粗的那个物质是没有的，细的你的这五种主观感觉也只是你的妄想。哎，唯有妄想没有这个东西，不是客观存在，不是世界就存在的东西，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哎，这是空色蕴。下边看第二个受蕴。受蕴的这个受字的定义是什么呢？是领纳，领袖的领，领子的领，纳是接纳的纳，一个乱角丝儿，一个内，领纳，这是受蕴的定义。领纳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用现在的词儿，就是感觉。领纳就是我领悟接收到了啊，接收到了，就是感，就用现在的这个词儿，就是感觉。哎，这就是受蕴的定义。受蕴就是换成现在就是感觉。这个第一个色蕴换成现代词儿是两个，一个是物质，第二个细的那个怎么就叫五种主观感觉吧。嗯，你谁要想到好词儿咱们以后再换啊。这个受蕴的现代的词儿就叫感觉。注意这个受蕴是指的什么，可不是我们现在的感觉，说现在这么热啊，这个东西这么苦，这也不是受蕴了。受蕴是第一个感觉，第一个感觉实际上就是那个前五识的感觉。前五识我们说了，前五识升起的同时，意识会跟它，永远意识会跟它同时升起，也就是前五识的那一刹那，也就是意识的第一刹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用一意识讲，就是意识它就能认识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哎，它有六个功能，这样的话用意识讲就好讲了。就是说意识升起的第一刹那就是领受感觉，领纳感觉，这个第一刹那我们前边讲了叫率尔心，意识的率尔心就是这个受蕴。所以这个受蕴呢，我们在刚接受到这个感觉的时候， 我们是还，这是离言的，我们还没有感觉的，我们还没有升起名，没有什么感觉，还没升起。所以这个受运的受，受啊，跟我们后来这个语言里头说出来这个受不是一回事儿，那个是已经有自性，有名，有自性，什么后边起言说了。哎，这个受运是率尔心，意识的第一刹那，率尔心是刚刚就是意识接受到。如果用我们科学解释呢，这个当然这是方便说了啊，用为了让我们好理解，用科学解释就是什么呢，比如现在这个声音说我把空气震动了，你传到你那儿，你的这个空气的震动把你的耳骨震动了，你的叫听觉神经把这个耳骨震动的这个频率跟那个幅度，哎，变成一种电信号。实际上电信号也不准，你怎么知道是电信号，它就是起个名了，一种密码，只有意识能听懂的密码，传到大脑皮层，它一刺激，刺激这个密码来了，意识接收到了，这一刹那这是受，这是受。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受呢，我们实际上是这个时候在刺激到大脑皮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人的意识还没有任何感觉，意识也是第一刹那刚信号来了，哎，它也没有任何感觉，所以这个受实际上我们是感知不到的，哎，所以怎么空？你如果说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叫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三个呢，那都是后边言说的受了，那个属于差别，那个属于差别，那个后边空。所以呢，受蕴实际上是我们感知不到的。现在我们来空五蕴，真正的空这五蕴啊，受蕴是感知不到的，是率尔心。第三个蕴叫想蕴，想蕴的这个定义是取向，用现在的话叫形成概念。这一步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这个在意识里头啊，感知到是什么东西了，是颜色呀，还是声音呢？是什么颜色呀？是什么声音啊？感知到了，取出相来了。这个过程呢，咱们前面讲过啊，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大脑皮层这个受到刺激之后呢，意识就开始，这是什么？开始判断了。这个时候不是他说的，是意识的语言，自己意识自己的语言。他说，哎，这来了，这是什么信号啊？是色还是声还是香味触啊？他怎么判断啊？他把这个信号拿上，这个信号呢，到种子库里头去扫描，去对，对对对对对，他这个速度很快了，哎，跟这个一样，找到了，跟哪个一样啊？跟这个，比如说跟黄色一样，找到了，这叫寻求心，这是那个率尔心后边他干的寻求心，找到了，找到了。第三个叫什么？决定心。他找到了跟原来一个叫黄色的那个东西啊，这两个信号密码完全对上了。行了，那这回这个眼识报告的这个就是肯定是眼识报告的，肯定是这眼识看到了什么了？看到黄色了，他这么判断的。所以他决定了，说这是黄色，不是用语言啊，是用限量，也不是限量，这已经是回忆的了，哎，他扫描出来，他决定了这是黄色。这叫取向，就是形成概念了，形成黄色的概念了。这个时候已经是起分别了，注意啊，这个分别虽然我们由于它只是一刹那我们还感知不到，但是在意识本身来说这已经是它的分别了。它把这个颜色说这个是颜色，不是声音，不是味道，不是感觉，不是触觉，它跟这个已经分别清了，是颜色里头还跟红色、白色什么都分清了，它已经起了很多的分别，哎，它取向了。实际上这个里头啊，分别还复杂得很，因为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如果是看到黄色呀，我们人是两个眼睛接受的黄色的光，然后是两个视神经刺激的那个大脑皮层。就是意识是接到了两个平面的照相的地板，它判出黄色的时候啊，我们判断的黄色都是立体的，是立体感。这个时候啊，它已经给你把两个平面合成一个立体的了。我们看什么东西都是立体的，看颜色也是立体的，有远有近。你想这个意识啊，已经在里头 做了大量的这个分析分别，它的根据，它的这个本事是哪来的呀？完全是我们前生的记忆，完全是我靠我们前生的妄想，它就是根据我们前生的妄想，根据这些经验来判断的，来加工的。昨天刚看了一个网上一个这个就是录像片，叫《我们到底知道多少》，里头他是说了很多，都是科学家了，都是搞量子物理学的科学家。他说了一个什么呢？每秒钟我们的意识处理多少信息呢？处理400 GB， 400 G， 一 G 是10亿个字节，400 G 是4000亿个字节。我们的那个一个这个闪存现在1G、2G， 一个这个电脑的硬盘现在有这个这个像我那个才80G， 现在有几百 G 的，有几百 G 的。就是说意识一秒钟处理的信息，就是一个400G 硬盘的计算机里头装满了信息，它就全部处理一遍。这是一秒钟意识处理的信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占多少呢？占 2KB， 2000个字节。你看他俩这个比例。所以你不要相信说我感知到了的这个这已经是这个真实了，那不可能的。那已经意识在那，根据你前边的妄想，你说他有什么本事啊？他的本事前边是全都是你记忆来的。你要是不记忆，他绝对不会有那个想法，对不对？都是你记忆，他就靠你前边所有的妄想，根据你那个妄想的经验，他来给你处理。就跟那个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同样看一个东西，这个看说这个是这个，那个说那个喜欢什么的，他习惯是什么的，他就看成什么，是不是啊？哎，所以那个意识啊，这个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妄想的结果，妄想的积累起来的，本身就是一些错误的东西，颠倒梦想的东西。他根据他颠倒梦想的这种经验给你处理出来，而且处理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处理了那么大量的信息，你才能感知到那么一点点。这就是那个取向，注意啊，这个还不是我们感知到的，还是在那个400G 里头的。我们那个 2KB 那2000字节在什么地方呢？要等它判断出来，哦，这是黄色，判断出来了，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我要考虑，我要思考，我要考虑这个黄色是这个叫起见起想起见起言说呀，要考虑。我怎么考虑呢？我得这个就是反复的记忆，反复的回忆，反复的提取，我得让自己能够感知到，然后我才能思考。所以他就开始从那个他刚才那个提取的那个反复的提取，哎，提取到，我们说提取到一定时间，我们感觉到黄色，感知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啊，才是那两 KB， 哎，才是我们感知到的那一点儿。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到什么了呢？到那个就是这叫第四个叫等流心哈，等流多少刹那之后，我们说最后我们感知到了，感知到了呢，这个就到了这个第四个运了，哎，想运，也就是说想运我们也是感知不到的，第四个运叫行运，只有这个行运是我们能感知到的，这个在那个五心里头叫染净心，就是感知到黄色了。我们就要起这个，这叫起想，起了想之后就要起见，说这个黄色是什么自性引起的呀？是桌子呀，还是房子呀？哎，起见，起了见之后就要起言说，哎，这个黄色什么好看啊，不好看呢？我买它呀，不买它呀？什么你贵了，我贱了？在这就开始这个起言说了，开始办事了，哎，所以呢，这就跑到第四个运叫行运，所以你看那个十二因缘呀，叫无名缘行。哎，他前边他都不提，就行行缘时，就用一个行就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妄想都概括进去了。 这个行是什么呢？就是心行，不是指的马行、这个火车行、汽车行，没那些东西，就是你的心行。世界上只有心，行就是心行。所以呢，这一个行运包括了我们所有的能够感知到的妄想，就是那个等流星的最后跟染净心，这就是行运。行运的定义是什么呢？是造作，哎，创造的造，工作的作，造作。行运的这个定义就叫造作。什么叫造作呢？造作就是折腾呗，啊，是不是啊？就开始折腾，哎，什么就是咱们说的，喜欢了就贪，不喜欢了就嗔，也看不懂，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的就吃。吃是什么呢？就是不明白，实际上就看不明白，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愚痴嘛，嗯，哎，无非这三种反应啊。所以呢，染净心，哎，这个染净心比这三种呢高级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三种都是染，贪嗔痴都是染。我们现在学佛的才有了一点净，哎，才有了一点净，就是什么呢？没有五蕴，哎，这个就是让人喜欢呢，也是没有意义的；让人讨厌也不应该讨厌，哎，这没有意义，戏论。哎，什么叫痴啊？你认为它是真的就叫痴，你认为它皆空没有就是智慧，哎，这叫净心，就是修习佛法能够出轮回的一个智慧，这叫净心。无非就是这个了，染净心就是造作，造作你也可以造作恶业，也可以造作善业。善业还不是我们佛教的，如果用佛教的时候，佛教的善那就分层次了，哎，真正的善有利于你和其他人解脱的才叫真正的善，哎，并不是说布施就是善，布施要是跟解脱跟智慧没有关系，那不是善，那叫贪，就是你会贪，哎，你像那个是吧，哎，有的人你看世间人也知道啊，什么不舍不得呀，也可能是从佛教学的吧，反正他也知道，哎，有些人比较聪明的，你看那个大商场啊，进去了搞什么这个促销，搞什么先赠你个小礼物什么给你，哎，好，这也叫一种布施吧，哈啊，什么买了给你返回多少什么哈，哎，他也知道他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了更大的贪啊，是不是啊？能吸引住人，哎，买的多了，我从这里头拨出10%来给你再返回去，比那个就是一开始就定价定的挺高，比那个呢就叫会贪一点，还是贪，哎。所以呢，佛教的善，这个造作善、染净心呢，我们就一定要就是跟解脱没有关系，哎，那就不叫布施，不叫忍辱，那个世间也讲忍辱啊，也讲那个什么乱七八糟都有。那就是戏论，哎，那跟那个，因为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贪嗔痴，他为什么忍辱啊？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忍了是为了他的大谋，是为了大贪。哎，我现在不忍这一点，我把我一个大这个大图谋、大阴谋给这个破坏了。哎，所以呢，这是这个所有的行运造作，这个造作呢？就好空了。染净心后边无非是那个叫，你看起想是那个想运，后边起见起言说，这个呀全都是戏论了，全都是空对空了。因为什么呢？起见起自行见，说有你有我有桌子什么，这些自行见已经是妄想了，已经是没有根据的了，哎，后边再起差别再起言说都好空了。所以呢，行运呢，这个就是也好空，就行运都是我们感知到的。最后一个运是时运，时运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了别，哎，分别的别，完了的了，了别。什么叫了别呢？就是了解分别，哎，就是我们在这儿这个就是分别，用一个分别就这个，哎，了别分别一个意思。这个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我们的精神存在，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的意识。 有的人说，哎，这个意识是存在的，这个不能空。哎，现在我们这个呢也费点事儿。首先我们说啊，这个五蕴的关，五蕴的关系，咱们先说五蕴的关系啊。五蕴的关系啊，如果按照世间一般人的定义，它是这么一个关系。头一个是物质，色是物质，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意识，是精神。他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精神也是客观存在的，然后他拿这个精神呢去认识那个物质的时候呢，他要经过三个过程，他要经过三个阶段，就是受想行。哎，这是五蕴的关系。就是他说，还拿我们眼睛看那个桌子，我们是意识，我们的意识开始醒了，开始活动，看这个桌子，看那个，咱们就说按世间定义就是桌子，就是这个物质啊，看这个木头桌子，我们意识开始看这个桌子，看这个桌子第一个感觉是受，就是看到，就是接收到这个信号了。第二个感觉是，这我看到什么了？形成概念，哦，这是黄色，形成想，这都是意识的活动啊，是我们感知不到的。第三步呢，行，哦，这个黄色，这儿有一个桌子，起见，这开始，这叫执着自行见，法执已经是行了。然后在这个自行见上再起言说，这是我们的意识认识一个木头的桌子，认识一个物质，必须经过这么三个阶段，这是五蕴的关系。现在我们怎么来空呢？第一，物质不存在，哎，甚至我们连这个就是那个五种主观感觉也不存在。这个有很多人误解啊，很多人认为就是说看见了就是存在，这个话是错的。为什么错的？就用梦来反驳它。你梦里头看见了吗？看见颜色了吗？看见了。哎，听见声音？听见了。梦里的东西都存在吗？梦里的东西全不存在。所以说你不能说你看见了就是存在。还有那个精神病，精神病现在就能看见东西，他就看见说有一个人老跟着我，老骂我啊，他听见他骂的。哎，所以你不能说看见就存在，听见就存在。哎，所以第一个色蕴我们现在是能空掉的。然后我们来这个啊，这个碰巧了，这个前两个呢，受跟想虽然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凡夫感知不到，我们凡夫感知到的这些受跟想都是不存在的，这个也是一个空的方法。后边还有真正空的方法。行，行我们说了都是这个我们感知到的，都是我们妄想出来的，哎，是自性见跟这个等离无心，什么染无心，这些也是都是空对空不存在的。现在我们落实到这个精神，就是这个意识，意识是存在的，这个连佛都说意识是存在的，哎，三界唯有心嘛，说这个是存在的，不能空。我们现在呢，注意啊，我们现在空的五蕴是我们凡夫能够感知到的五蕴，而不是佛证到的那个，就是真正看到众生心里头的那个五蕴。我们众生心里头有什么内容啊？我们说了没别的内容，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不管是组成人还是组成物，我们人就有这五种材料，我们心里头就是色声香味触，哎，还有组成那个叫这个就是心法，都是这个就是这些材料，所以佛能真正看到我们心里这些影像。我们现在要空的不是佛证到的这个我们凡夫的心，不是佛证到的那个五蕴，而是我们凡夫感知到的五蕴。如果这样来说，我们现在感知到的意识，我们现在感知到的意识啊，我们能不能感知到我们的意识？这个好多人认为我们能感知到，就说哎，你看我现在想谁，我一想就想到了，这不就是我的意识吗？这就是糊涂了，这就是不认真了。我们来想一下啊，首先你要分清楚一个最根本的关键呀，叫能所，就是我们的意识是能认识的意识，我们的意识是工具，我们拿这个意识去认识对象，意识是能认识，意识认识到的东西都是所认识的对象。哎，你要分清楚这两个，就是 意识呢是能，这肯定是存在的。他所认识到的东西都是他所认识的对象，哎，这叫所。意识所认识到的对象也好概括，意识所认识到的对象啊，就是六种。意识认识到的对象叫法尘，对吧？叫法尘。但是这个前五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我们说是前五十的认识对象，这是指的限量，我们凡夫感知不到。这个意识呢，它也能认识色声香味触，但是我们人感知到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呢，是意识回忆起来的，所以呢可以算到法尘里头。也就是说，意识认识的这个法尘里头啊，实际上有六种材料啊，有五种材料，还有 五种材料，就是我们意识法尘里头，就是意识所想到的一切法，我们想到的这一切法呀，都是用五种材料表现出来的。没有这五种材料，我们意识就没法想。哪五种材料？就是色声香味触。不是色声香味触的东西，它也是用这五种材料啊表示出来的。所以色声香味触法，虽然意识这六个法都能认识，但是那个最后的那个法，比如说桌子，这就是法。桌子既不是色声，不是色声香味触，这是一个字性桌子。这个桌子这个法，我们说我们意识想到有一个桌子，意识怎么想到这个桌子呀？他所有想的过程，所有想的细节，全部是用色声香味触来表示出来的。你比如说啊，说有桌子，这个名是用什么表现出来的呀？是用声音。他就是自己说有桌子，哎，他说名是用声音表现出来的。当然也可以用油墨表现，就用这个颜色表现，对吧？你看到这儿桌子，哎，这就是用颜色来表现那个名。然后那个说桌子的自性呢是怎么表现，都是我们这个想象的，不是颜色就是声音。然后感觉说那桌子是硬的，哎，那桌子都糟了，一捏都烂了，这就是用触觉。无非这五种材料，离了这五种材料，我们意识就没有工具，不能活动了。所以意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是用色声香味触表达出来的。这色声香味触是什么呢？都是意识的认识对象，都是意识所认识的对象，都不是意能认识的意识本身。你分清楚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虽然天天在用意识在认识东西，但是你能认识到的东西啊，全是意识所认识到的对象，意识不能返回去看到他自己，听到他自己，感觉到他自己，他只能看到颜色，听到声音。颜色不是意识，声音不是意识，所以啊，我们的意识不能返回来认识自己，不能认识意识。这个在佛经里头呢到处都是，叫心不见心，心不知心，哎，这个也举了很多例子，就是叫眼不自见，手不自握，哎，眼睛就只能看颜色，眼球呢只能看眼球外边的东西，这个眼球不能拿眼球自己看自己，哎，你拿镜子看里头那个眼球，那是光，那是颜色，那是光照在你这个上边反到镜子里头，那不是这个眼球本身，那光不是眼球，对不对啊？你这现在是太阳光，太阳光照到这儿反到镜子里头，你看的是太阳光，那不是你眼睛，不是眼球本身，哎，那是太阳光。手不能自握，你用你的左手把你的左手握起来，你可以握手以外的东西，可以握别的东西，握它，你不能自握，你用手怎么自己把自己握起来呢？哎，什么刀不能自割，哎，你拿把菜刀说我用这个菜刀把我这个菜刀剁一剁，你剁不了，哎，就是这类的例子。 就是说分清能所。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个刀是能剁，它只能剁外边所剁的东西，你不能拿这个能去剁这个能本身。哎，所以呢，我们凡夫啊，这也是我们凡夫说意识笨笨，这也是笨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我们不能反照自心，哎，不能用自己的心照自己的心，这是我们笨。注意啊，如果你把这个色声香味触去掉了，我们说没有色声香味触了，意识就没法活动了，是不是啊？那就意识不活动了。你把意识转识成智，哎，实际上那个智就是什么呢？就是意识的限量。那个意识的限量你能感知到了，那个时候没有色声香味触了，没有障碍了。那个时候不但看到其他众生心，你也可以反观自心，所叫如实知。那个时候没有障碍，就是如实知。那个时候你就是初地菩萨了，佛菩萨没有障碍，实际有什么就如实的看到什么。那个时候你不但反观自心、他心、所有众生心，都包括佛菩萨的心，哎。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十愿啊，十愿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凡夫说出来的、感觉到的、分别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这个十愿，都是什么呀？都是用色声香味触假安立的，假安立的。我们感觉不到我们的意识本身，你用意识去感知意识，意识没这个本事。实际上，也不对，意识有这个本，意识限量就能反观。但是由于它这个比量的色声香味触老升起，它那个限量升不起，所以呢，就是这个比量的这个意识的分别呢，把自己给障碍住了，哎，所以它不能反观自心，看不到自己。所以呢，这个时运呢，你看前面听过心经讲座的，大概我总结过那么一句话，说心法不是心。为什么叫心法？就是心这种法，我们就成了我们被我们认识到的一种法了，就成了意识的法尘了，成了认识对象了，成了我们说出来的这个看到的描写出来的了。这就是心法，就是我们凡夫能够知道的这些。这个呀，不是真正的心本身，哎，所以这个五蕴，头一蕴是色蕴，后四蕴都是心法。这后四蕴呢，怎么空？就是说，我们凡夫认识到的、感觉到的一切心法，都不是心本身，都是我们用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主观感觉假安立出来的，哎，分别出来的、想象出来的、创造出来的。所以说呢，你看他这个心呢，比那个物质好空，比物质好空，哎，为什么呢？因为就这么一个原理，就是你心不能那个，哎，不能那个感知到心本身，你感知到的都是用心认识的对象假安立出来的，哎，你去仔细这个想，咱们也举过一些例子，说抽象概念，你想一个抽象概念，哎，像那个前边咱们说那个一二三是抽象概念。一二三，你或者用声音想，或者用这个颜色想，写个一二三。你要是离了声音，离了颜色，你想一二三，想不出来了。所以呢，我们意识认识到的所有的法，都不是真正的心本身，都是意识认识的对象，叫法尘。法尘都是用前五种材料假安立出来的，哎，都是用那根本不存在的那五种主观感觉假安立出来的。你看，都是妄想，这就叫都是妄想。所以呢，今天我们把这个五蕴呢空一遍。这五蕴，这就证明什么呢？就是核心的一句话，叫五蕴都没有自性，就是没有一个离了我们意识还客观存在的一个体、一个自体、一个自身，没有这个东西，哎。物质没有这个东西，精神像我们现在唯物主义啊，我们唯物主义根本就不承认这个精神是一种存在，认为精神那个东西，他就认为虚无缥缈。 我们人不承认精神，就认为只有物质是实在的。哎，所以说佛正的这个三界唯心的心跟我们凡夫想象的这个精神呢，完全是两回事儿。凡夫想象的这个精神呢，现在就按照我们一般这个唯物主义，就是凡夫的这个解释呢，认为这个精神是一种很低级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它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一种产物，一种这个就是物质一开始世界上只有物质，哎 ，no， 后来物质高度发展之后呢，会有一种附属品、副产品，一种这个附属的这个会产生这么一种虚妄的作用，哎，就有了精神了。你看，他把它当成一种物质一没了，精神更别提，哎。就是认为人什么一死百了，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哎，这是人们说的这种精神，这种精神纯粹是胡说八道，哎，昨天那个电视片里头，还科学家现在还做了好多的试验，就是因为他现在发现了一个，他说分析这个物质的时候啊，他说最后越分越虚无缥缈，他介绍那个叫双缝衍射试验，就是。他认为现在证明啊，一个粒子啊，它不存在在一个地方，可以同时存在在3000个地方。哎，他说这都是一个粒子，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它在3000个地方存在，这都是一个粒子。哎，就是用那个，这都是科学试验，这个科学家搞出来的。哎，然后他就说你根本就摸不准这个东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哎。他有一个科学家说，你越分析这个东西啊，它就成了我们的一个概念，成了意识的一个想象的一个概念了，就很虚这个东西。科学家现在找这个认为肯定有自信的这个物质啊，找他都认为都找不到自信了。哎，就是那个像朱清时，他就认为已经这个物质不存在了，已经空了。他认为能量不是物质，实际上这是个误解。哎，就是说你这个物质变化多少形态。你实际上，你只要承认说还有能量，那就是物质。你形态不一样，那还是一种法值，还是认为它有自性。你有能量吗？哎，但是现在科学家就发现呢，找这个自性啊，非常这个虚无缥缈。我说到那个，就是说他开始做什么实验，就是说好像这个物质跟精神分不清了。哎，再一个就是说，他发现呢，就是这个人的观察会影响这个观察结果。哎。他用了一句话说，他说好像这个粒子啊，好像知道有一只眼睛在看着他似的，表现就不一样了。这是科学实验啊，这时候他们的话就是他发现这个观察会影响这个就是结果，会影响这个物质的表现形式。然后他就做了很多什么试验呢，他说比如说他做这个试验，他说这个有一种就好像扔这个硬币一样，扔硬币是完全随机的，就是说应该是出正面跟出反面的这个概率应该是一半对一半，他弄了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呢就是随机的，你按了之后啊，也可能左边亮也可能右边亮，是随机的，就跟硬币一样，这本来应该你就当随便按应该是这个对半出的那个概率哈。他让这个人想啊，我希望左边多亮一点，他就按了之后果然左边就多亮一点，这个试验已经做了几百次了，这个人说我希望右边多亮一点，他就按了之后右边就多亮一点，就类似的这种试验，哎，已经这个这是科学家做的试验。哎，还有那个日本人做的那个试验，那个咱们好多人都知道哈，他在冰箱里的水，他这个给贴上一个爱字，那个贴上一个谢谢，这个贴上个讨厌什么，结果冻一夜，在他那个里头他就有摄像机哈，他把那个像照下来，结果那个结晶呢就大不相同，哎，说好听话的呢就好看，说讨厌的那个就不好看，哎，他就是说人的精神呢对物质，他说发现大家都是互相有联系的，分不开这个精神物质分不开，哎，所以呢这都是这个就是现代科学呀也发现这个就是这个。他就这都是科学家的话，他说这个世界的本质啊，就是世界的真正存在的东西啊，他说可能就是我们的意识，这是科学家的话，哎，他说原来我们认为这个意识啊 根本不管用，就好像他说连桌子上的一个灰尘我们都动不了。他说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他可以改变世界。哎，说既然他可以改变世界，那我们就能改变自身，改变。哎，他就想到这个力量啊非常大。你像那个就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质量能量互变公式，就是用很小的一点质量，如果变成能量的话，那个科学家说呀，那个能量就轻松的就可以制造一次宇宙大爆炸。就是科学家认为我们现在的整个宇宙啊原来是一个点儿，结果发生一次大爆炸就形成了一个宇宙。哎，这个能量他说用一点物质就可以制造一次大爆炸。他说如果他说这样的能量的话，如果我们的精神，这个时候他就提到了说这个像很多这个就是佛教徒啊，他会修定，就是集中意念。他说如果这个意念能够达到高度的集中，那会产生多大的能量。哎，然后他再来否定那个说不会出现什么，就是很多咱们佛教里头佛教徒都很平常的事儿，他不理解，他就说不会承认。他现在呢用科学家用这种理论来看，那就很正常了嘛。哎，你什么这个癌症消失啊什么，这都是我们这个身边都是一不计其数了。哎，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用我们佛教真正的用佛正道的真实世界的真实面目的观点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实际上世界上就只有心，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些五蕴，就是我们凡夫认为存在的物质，认为存在的那种乌七八糟的那种精神，根本就没有那一套，实际上只有心。注意啊，佛说的这个心，我们一理解肯定我们要用我们这个习惯的经验来理解，你要注意一点，它既不是我们佛说的这个心的这种存在啊，它既不像我们的物质这样的存在，也不像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就是那种说人一死白了什么什么都没了那种虚渺的存在，它跟这个两个都不一样。哎，它既是存在，它又不像物质那样结实那么死，它又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个精神就是一种啊无所谓的东西，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哎，一个人一颗心。所以呢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之后啊，意义非常大。为什么呢？我们就有解脱的希望了，我们就有解脱的希望了。因为世界只有心，你原来我们为什么吃这些苦，因为我们想错了，因为我们熏的是邪见，那现在我们就找到解脱办法了，那我们就是熏习佛说的正见，我们就可以觉醒，我们就可以把邪见不让它升起，解脱方法就找到了。如果要是没有佛指出这条路，像我们平常人都认为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精神力量很小，我们人就不可能解脱了。你一个人能把这个世界怎么着，是不是啊？你能不吃饭吗？也不，你认为也不能不吃饭啊，也不能不这个什么都必须得做，那你就只能吃这个苦了，你永远不能解脱了。因为你相信它是真实的嘛，所以你老熏习这个邪见，老在这个邪见里头越陷越深。哎，你就没有解脱的希望，而且你也不会去想解脱，你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呀。你说你能把这身体消灭了吗？你也消灭不了啊。像这个现在很多人邪见啊，说这个人一死百了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自杀，自杀也是杀生啊，这是很大的这个罪恶啊，很大的罪恶。实际上你自杀了杀了吗？你就是造一个大恶业，你那有什么恶报还接着报，而且上边还加一个恶报。所以呢就是你这个看法不正确啊，会净做错事儿。哎，就跟那个你看现在你帮了我了，我感谢你，怎么感谢呀？请你到海鲜楼去这个啊，最贵的活的啊，活乌龟、活圆鱼什么活鱼，哎，请你吃，这是感谢你。你说害你是不是啊？他认为是感谢你，你看净办错事啊！你说你吃那个活的东西，杀生不那个没有报应吗？那一丝一毫也差不了。 所以说呢，你有邪见了，你这一有五蕴呐，你也没解脱的希望，你还净办错事儿，越弄越这个痛苦越多。哎，你有了正见，你看佛告诉你三界唯心，你心里也轻松了，用不着替那些业报的虚妄显现，就是一场梦嘛。你替他担那个心干什么呀？你担心他业报也是那么显现，是不是啊？你不得就跟这个什么叫甲流，甲流一样？哎，你担心他也是那样，实际上就是业报。甲流是什么呀？就是共业的报，哎，就是共业这个一般这种得病，短命一般是杀生报是吧？哎，一般是杀生报，共业的杀生报的一个报。不要担心那些，哎，就是该这个，你现在找到正确的解脱道路了，你就只管在这个道路上正确的修行。你这一生完不成，你这个善根是不会丢的，你这个熏习是不会丢的。哎，你这生搞清楚了，下生你看到你就能想起来，你有这个你就能，哎，接着修。哎，所以呢，这个你找到解脱道路了，你又省心，不用操那些担那些叫这个担不着的心，不用担心了。哎，你还这个能办真正有用的事儿。为什么叫他们叫戏论呢？就是没有用还搞颠倒，越弄越苦。哎，是吧？你看这回上回叫那个非典杀了多少动物，说是怨人家动物。这回那个甲流说怨猪啊，那个埃及杀了多少啊。就是说你解决问题越弄越糟糕。哎，所以有没有正见这是非常关键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阿弥陀佛。